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为你感谢神。因为今天呢，如果你可以听到良友电台的广播，可以报读良苑的课程，实在是已经蒙了天父所爱所选召，是主耶稣基督所保守的，有圣灵内住的导引给力，可以持续的来去学习侍奉，一直到今天，也可以呢持守所信。愿你们多蒙怜悯，多得平安，多领受天父的同爱。学习和侍奉的路上呢是蛮有挑战的，但是其实每个侍奉神的仆人呢都遇过挑战和考验。圣经记录的神的仆人们呢给我们留下不少的经验。今天就让我们从犹大书来听主耶稣的兄弟犹大给我们的劝勉。今天的讲题是侍奉者的属灵锻炼，经文记在犹大书20-21节。在读经前，让我们一起祷告。行其事的圣洁天父，谢谢你的怜爱，谢谢你的拣选。教会的主基督耶稣，谢谢你的救赎和保守，内住我们心中的圣灵，谢谢你的光照和带求。求帮助我们聆听学习你的圣言，也让我好好去传讲你的话语，叫讲的听的都能够走在真理正道上，好好的侍奉，荣耀主基督的美名。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让我们一起呢翻到犹大书，一起来读20-2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从犹大书的内容呢，就知道犹大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面对的困难是有假教师和异端渗入了教会，破坏了教会的纯净。这卷书一方面呢提醒了弟兄姊妹要留意异端假教师在行事为人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忠告弟兄姊妹要扎根真理，坚守所信。而其中犹大书的20-21节呢是犹大的劝勉，这一番的劝勉可以化成为四点，给我们侍奉神的人呢有属灵锻炼的方向。只有多多去锻炼我们的灵命，才能够使我们的侍奉生命有长进，避免信仰呢被异端入侵，被世俗冲淡，生命被罪侵蚀，而影响到教会整体机能的健康。以下就是属灵锻炼的第一个项目，在真道上造就自己。20节上，不知道呢作为侍奉者你的读经生命是怎么样哦？那犹大呢是将神的话语放在第一位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原文里头呢，真道指的是信仰或者是信心，也就是整个信仰的对象和内容。我们有了正确的信心对象主耶稣，就可以在他里头生根建造，以至于呢我们的信心坚固，可以分辨异端了。在约翰福音的6:63，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感谢神啊，今天呢你收听良苑的课程，证明你是爱神话语的人。求圣灵帮助我们对生命之粮，对灵奶继续大有胃口，好叫我们和我们所服侍的大羊小羊都可以因着灵奶呢而活命成长。不管是领导 传道、布道、辅导、教导。如果离开了神的话呢，我们就会容易迷失，或者呢是随了世界那一套，丢失了基督门徒和教会的特质。教会之所以为教会，不正是因为神给了我们他的话，要我们向世界去宣告他的话，好让别人从圣经得到解救和出路吗？侍奉忙碌，生活工作也忙碌，可越是这样呢，就越要狠下心抽时间出来呢，安静主前读圣经，聆听神。这是为了别人，也更是为了我们呢。明白，一个人呢持续的去研习圣经呢是不容易的，所以可以找读经的伙伴一起去研习圣经。我的方法是，除了自己灵修呢，也会约属灵的伙伴一起去做系统的读经研经。具体的操作是组成三人小组了，那大家呢就约定按照进度，每天呢同读一章的经文啊，然后呢就分享对那段经文的领受，也可以一起去啊上一些的课程。而作为侍奉者呢，我们可以带着两个比较幼嫩的肢体呢一起去读圣经啊，这样就可以呢鼓励初信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而栽培他们在真道上的成长。要一辈子学习真道，在真道里边建造生命，更加要以神的话呢来去约束自己。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呢写到属灵的军装，其中真理呢就是腰带，用来束腰，意思呢就是约束自己去预备打美好的仗。侍奉者呢以神的话去服侍，侍奉者呢以神的话呢来去律己，那就是自律的律。犹大呢引用了该隐、巴兰和可拉作为一个见解，说明侍奉者如果不能够以神的话来去建造自己的侍奉生命，不能够以神的话来去约束自己的心，后果将是多么的严重。在创世纪的四章记录了该隐，他侍奉神，但是因为自义不爱神不爱弟兄，使得他的献祭在神的面前不蒙悦纳。神曾经吩咐他要他呢制服罪，可是该隐没有听，最后他因为仇恨杀了他的弟兄，最后被赶离神的面。民数记二十二章记载巴兰侍奉神，本来是应该呢去讲神要他说的话，他却因为贪财利用神，利用神给他的职分，说别人想听的好话。如果不是他及时的认罪悔改，就会死在神的审判中了。民数记的十六章记载可拉，本来也是侍奉神的领袖，可是因为妒忌污蔑神的仆人摩西，他在神的群体里边大搞分裂，而他的下场呢是坠落阴间。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也会受到自义、自我中心、虚荣心、钱财、权力、骄傲、比较或者是妒忌啊这些试探。求神帮助我们以至圣的真道来去约束自己的心，使我们的侍奉生命呢可以健康的成长。属灵锻炼的第二个项目呢是在圣灵里边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呢，在希腊文里头啊可以有几个意思啊，分别是一，借助于圣灵祷告；二，在圣灵的帮助下祷告；三，在圣灵的领域中祷告；四，与圣灵连接祷告。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出悔改认罪的祷告，认耶稣为主。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也很难向神发出赞美、敬拜和感谢。 圣灵呢也会感动我们，在某一个时刻特别会想起某一个人，为他祷告。像我就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是圣灵感动我为宣教士祷告，为某一位教牧传道来去祷告。所以我们是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在他的感动的范围里边去祷告，按着圣灵的带领，或是赞美，或是感谢，或是认罪啊，或者是为着我们服侍的人去代求，或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侍奉去祷告。而作为侍奉者，我们就更加要更多的为我们服侍的人去祈求。有时候呢，神会让我们突然想起一些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为他来去祷告。这正是出于圣灵的感动，神会听你的祷告去救那个人脱离凶险。在圣灵里祷告呢，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以圣经的话语来去祷告的。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以神待人的心肠来去为所服侍的对象去祈求，以神做事的方法来去为自己所祈求。每个侍奉者都会面对内在和外在的考验，所以特别是需要带祷的人。我们想坚强，就好像保罗那样，也会请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求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也是应该讲出自己的需要，邀请合适的人为我们的侍奉去祷告。这样子不但能够分享意向，强化我们的侍奉力量，加深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更加能够让弟兄姊妹在祷告上参与我们，跟我们同工，让他们有份于事工。在圣灵里祷告呢，也可以是群体的。如果侍奉的团队常常聚在一起，先是彼此关心代求，再去讨论事情，那么事情呢就会容易去处理了。祷告实在是我们属灵征战中的强大武器，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善用啊。在十六节里头呢，那里就写到假师傅他们是怎么运用他们的嘴巴。他们是不祷告的，他们的嘴巴是干嘛的呢？他们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欠没人。我们侍奉的人呢，不要让自己的嘴巴落进在这种的试探里头。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呢，一定不会说无风无浪的，因为主耶稣往往叫我们在风浪里边成长，炼净我们的侍奉生命，所以他会允许有风浪。那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如果有隐情，如果有委屈，真的先要安静在神的面前，让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也要领受主在父右边为我们代求去得安慰。神知道一切，他掌管，我们一定可以在祷告的光照中得着指引，神也会安排合适的人来去帮助我们。
良友电台2023年主题
扎根，
根总是不断往下生长，吸收泥土的水分和养分，
根扎得越深，植物越能枝叶丰富，果子茂盛，
所以先要往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的。
扎根就是看不见的成长，
爱心、
信心、
忍耐、
仁爱、
盼望、
喜乐、
和平。
求助助我扎根更深，扩展延伸，结出美果，呈现。
属灵锻炼的第三个项目呢，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那既然犹大书一节已经写到说我们啊已经是蒙受了耶稣基督的保守，那为什么这里21节上再一次提到说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难道说耶稣的爱会丢失吗？的确，耶稣基督是不会离弃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有机会从主的爱的中心点走到边缀， 走向世界，我们犯罪离开神。犹大提醒我们，什么会使人失落神的爱？那就是背道、不信、不顺服、不敬虔。犹大书五节提到，以色列民是怎样没有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头。他们本来已经蒙爱、蒙拣选、蒙拯救，神也应许赏赐他们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可是他们因为自我、不信、不顺服，结果不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福。犹大书六节提到，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他们本是神的仆役，但是因着骄傲、淫乱、犯罪，离开了神的光明范围，结果就被囚在黑暗里等候主的审判。可见骄傲是多么可怕的大罪，难怪啊，属灵的前辈总是提醒我们要谦卑、谦卑、谦卑。我们蒙召侍奉是多么荣耀的职事，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好好信靠顺服神，可以与主的荣耀有份。只有信心、顺服，才能够不断地去经历神，看见神的作为，看到他的荣耀，进入神同在的美地，享受神应许的实现。千万别让自我的沙尘把我们埋在属灵旷野的坟墓。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三到五节呢，那里记着主耶稣的话，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九节到十节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连接于主耶稣，持续遵行他的吩咐，一次又一次坚持顺服神，就可以常在主的爱中，结出生命的果子。属灵锻炼的第四个项目呢，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这里呢，讲的是一种等候神的生命态度。仰望主耶稣基督里头的仰望，那个原文是等候、欢迎、接待的意思。在吕振中的翻译的那个译本当中呢，是这样子翻译这一节的：期望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连续来得永生，而主的怜悯直到永生，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八节，保罗写到主的怜悯和主的再来是相关的。保罗经历侍奉的难处，所以呢，就劝勉后来者提摩太要刚强仁爱，谨守自律，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善道。考验当前的确会有人离开真道，躲着保罗他这种呢因侍奉而受苦的人，但是安尼瑟佛呢一家都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说，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而知道永生呢，也是有主再来的意思。实在我们一信主就已经得着永生救恩了， 而这里加上直到这两个字呢，就是指到主再来的时候那完全完善满足稳妥的救恩。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6:12劝提摩太，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可见永生在信主的那一刻就有了，只是我们要持定这个福分，让这个福分得满足。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个意思就是长存仰赖的心，切切的期待等候主的再来。仰望主，仰望主，等候神，盼望着他的再来。的确呀，我们每一天都是要依靠主的恩典、慈爱、怜悯和帮助去度过的，你同意吗？我们得救是因着主的恩典、怜悯，我们的得胜也是靠着主的怜悯、慈爱和帮助。常常记着主怎样的去怜悯我们，常常记着主耶稣会再来，能够帮助我们不要自以为刚强，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做神的仆人，做侍奉神的人，如果可以有一个习惯，每一天感谢主，常常跟我们所服侍的群体去赞美神的恩，纪念神的恩，不光可以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人，也可以在我们的群体里边一起去高举神，培养弟兄姊妹常常去感谢神这样的一个习惯。再回到犹大书，犹大书的9提到摩西，也提到天使长，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摩西做神的仆人，蒙神称赞，在他全家尽忠，但是摩西呢，却是因为发脾气，没有按着神吩咐的方式去服侍，结果还是没有得着满足的福分，进入迦南美地。他留给你我的教训是什么呢？我常觉得这是不容易的功课，不是不能够做到那一件事情，靠着主我们是可以的，只是我们的脾气的确是需要操练。感谢主，靠着他我们可以改进，如果约翰可以的话，雷子也可以变成蛮有爱心的弟兄，我相信我们也可以靠着主的怜悯可以进步的，是吧？我们再回到经文，天使长米迦勒，他就是在和魔鬼争辩的时候呢，他口中也懂得尊重神，他有审判的主权和时间，说主责备你吧。哎，这又给你和我什么安慰呢？作为侍奉的人，我们可能面对的考验和试探会更多的，不管是别人或者是自己内心，其实都是魔鬼的声音。当我们面对一些魔鬼不是来自神的声音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说主责备你吧。魔鬼，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已经流出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又已经赐我永生，并且应许我可以靠他得胜。面对自己，我们以神的话语进入真理，面对别人以善胜恶，因为他们所做他们所说他们不晓得。斯布镇牧师，他一生受尽痛风、忧郁， 还有肾病这些病痛的缠绕，但是靠着神的话，借着保守自己在主的爱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能够持守召命直到见主面。他16岁蒙召侍奉，在日记里边写着，我立志单以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为荣耀，献此一生推广他的福音，凡事按照他所喜悦的道路而行。我愿意忠诚于这个严肃的职守，除了荣耀神以外，不掺杂其他的目的。求神说明我荣耀你，在地上活出基督来。而他的太太施布真的师母汤姆森苏珊娜姊妹身体也是非常的软弱，有一段日子她病痛，痛的呢连一般的家务也做不来，也不能够帮助牧师。在疾病当中，他也曾经问神，为什么允许长期的软弱来去阻碍他的侍奉这种心愿。可是主的恩典连续临到他，通过他在病床上的默想，灵里的祷告，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苦难的烈火从我们里面引出赞美的诗歌，那时我们得以纯净，而我们的神也因此得着荣耀。
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是避难所，我避难所，就是坚固避难所，就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虽被改变，高山虽
各位蒙召蒙爱蒙耶稣基督保守主的仆人，就让我们一起在侍奉的路上靠着主锻炼我们的属灵生命，彼此互勉。耶稣基督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好叫我们在那日能够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荣耀救主的面前。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的